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电影罐头。我是电脑进水的六叔。
我是模板老房。
模板老房。就是我上次跟脑花录节目的时候，电脑大规模进水，现在竟然还能录，真的很好。
一点反应都没有，对吧？
对。然后今天晚上其实老房要去看蜘蛛侠的平行宇宙，结果我们下午在录海王的一期节目，真的很神了。原因是这样啊，之前就是有很多评论有说希望我们能够做一期海王的长一点的节目，因为短节目的话可能觉得听得还不过瘾，然后我们就做了第四期关于海王的内容。当然这期内容里面首先会包括一些老房看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一些感受，对吧？
比较杂，其实这期的内容。
当中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海王的算故乡是吧？
就
是消失的国度，就
是、海王他妈的国，
Motherland， 就是他的那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个事情。然后最后还会说一说，就是之前 DC 粉和华纳之间的一些，
应该说是一些粉丝和华纳之间的恩怨吧。
行。那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吧。第一个我们就先老方再说一下关于看过这个之后的一些感想。我知道你其实看了之后并没有像群里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想要二刷，以及说觉得它有那么的爆款以及那么的好。今天是那个海王在北美也要上映，
他终于开始在北美上映了。
对，我在那个 YouTube 经常看到那个海王的推送的广告。
然后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感觉。
对对对，
因为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嘛。然后信息的刷新力特别强，然后现在看到海王在美国上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对的。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片子在当时我在刷完了以后，我第一刷以后，其实我的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嘛，因为它至少它满足我的就是观影的基本需求嘛。就像我在那个短评里说的，就是它没有让我很糟心的从电影院里跑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做得不错。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年也看了不少那种糟心的电影，然后出电影院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刚刚就是花的那些钱不太值得，这个电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它最好的地方。而且这个电影从它在中国的票房来看呢，这个很多人也说过了，其实我们以前在那个某个就特殊时代也好，包括现在时候，都有一句话叫挺进三线。以前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叫什么叫挺进三线，就是一个叫支援三线城市建设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其实是因为上海的这个户籍人口实在太多，就是让上海本地可能养不活这些人，就直接让他们上山下乡去了，然后美其名曰支援三线。那么其实这个事情这个没法拓展讲了我们这个电台就完了。然后能够拓展讲的就是现在很多电商啊或者说宣发经常说的要挺进三线甚至于四线，就是原先那些已经饱和的城市，像一二线城市，就是在各种方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蛋糕就这么点，大家基本上能分的已经都分掉了，那么更广阔的市场就在原先的那些三线城市，像你比如说甚至于四线城市，说我之前去过一个地方叫都江堰嘛，都江堰可能算个三四线城市，然后再就是像一些，但是这也不好说，就是说原先我们不那么熟悉的一些城市，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各类这种商家必争的一块地方了。像海王这个电影呢，我就觉得它就是特别适合挺进三四线，因为它就是那种就是对路人特别友好，然后他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东西，而且尤其要说他的卖相特别好，就是他有很多绚丽华彩的东西，能够让人看得很过瘾，然后他的做的那些展示呢也不负期待啊，他也确实做到了一些和预告片完全相一致的一些这个不，他的宣发和他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我对他宣发的感觉和对他正片的感觉是基本匹配的，没有什么 这种暴跌的那种感觉。有因为有些片子，你比如说我对毒液这个片子就觉得这个宣发都把最好的东西宣发掉了，剩下的一些东西，你就如果不看，你不是汤老师的那个粉丝的话，这电影属于这个
没法看了的。
我个人是觉得没法看，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在中国票房非常好的，它也是那种进三线也没什么问题的，它也是对路人特别友好。但是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海王是做的比它更加好，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硬件特效在后面支撑。这个毒液这个做的太随便了，它的特效做的还算比较扎实，有些地方其实很难的，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实际上很难做的。你比如说像海底的熔岩火山，包括那些头发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有演员也说了嘛，这个
在海底说话是吧？
不，海底说就是说主角的头发肯定是在海底飘的最多的，然后次要的配角就直接把头发扎起来了，然后就是用不着在他们身上那个花太多钱。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什么奥姆什么乌尔科都是立马就把发型扎起来了，然后我们的两个主角们一看就是这个主角像的，就是披头散发飘啊飘啊飘个不停。然后这个拍法其实它还是就是用以钢带施法嘛，他们实际上是吊着威亚在做这些事情，然后直接后期用 CG 进行处理，然后反倒是一些水陆两栖的那些片段是在水里泡着的。这方面他技术上做得很好，而视觉非常出众，而就是金光闪闪，就是他就是像那种亮度开到最大的那种特效，就给人感觉其实我在那个电影院里看的有点眼睛疼。然后他所有做出这些的那个事情这么做的那些努力呢，他就是为了一点，就是最大程度的去规避你思考，他不让你进行思考。我觉得这是他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你一旦进行思考，他这个电影推进不下去了。他所有的剧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线和主轴，就是不让你思考。这其实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本格的爆米花电影，但是其实现在这种电影都不太多了。就像我短评里说的，你比如说我在看那个《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的时候，那种出戏出的都不知道，就是我就一直坐在这个椅子上，就是雇佣，就是
难受
。这，我就在想，怎么还没结束？海王没有这种感觉的。他用这种一波一波的视觉浪潮，来填补你的这个大脑，然后让你就是兴奋的不能思考。从第一分钟几乎是嗨到最后一分钟嘛。当中有些地方我还是蛮出戏的，其实像他们那种探险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实在太幼稚了。这好像不太符合海王的这个他塑造的人设，对吧？你比如说他像一个说他知道那个真正的帝王这个东西，我想他你怎么会知道呢？你看上去就像是个文盲一样的人，连几本书都不会看的，他为什么你爹会突然会跟你说这个什么罗马第一队那个兄弟国王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没铺垫过吗？你爸好像就喜欢看这个东威治恐怖事件这种东西嘛，然后他就是你爸喜欢的，还有就是纹身这类东西，好像没有跟历史沾，他们家里没有什么跟历史沾边的东西吧，让我有产生这种感觉。当然这都不是特别重要的，这无所谓，就是它是为了让你顺利的推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在撒哈拉沙漠当中做的这部分我觉得做的比较省钱，就是我看抠图的画面迹象是很明显的，它明显没有进行实拍，就是在片场进行抠图，因为相对于其他做的特别精细的特效，这一段就显得有点出戏了。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电影没什么好多思考的。然后呢，这个电影呢，其实在美国上映，今天上映嘛，终于今天上映，前面也说过了，它其实在烂番茄且也已经有一个口碑了，它这个口碑就没有 像刚开画在中国的那个口碑那么好、
嗯、
原先豆瓣的评分是八点几分，
八点五左右，
八点五左右就属于一个相当高的评分了、
嗯、
但是现在好像豆瓣这个评分也开始在往下掉，
今天是七点九。
这个片子首先 烂番茄上的评分是只有61%，然后隔了两天到了67%，现在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是68%，说明它还是保持在一个合格爆米花电影的那个水准吧。然后这个作为导演的温子仁呢，也算是借这个片子正式跨入这种商业大片的行列了。这个他也算是从一个小众这种赚指着中小成本电影的那个导演直接
转成了三 A 大作，对吧、
哎、对，转成了三 A 大作、这个脑子一下子卡住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他以后那种各种招魂了之类的东西还会不会继续拍下去、我估计是
放一放了。我觉得
他现在是要开始肯定就是要准备打造续集，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你在中国的票房我看了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它只有外国票房嘛，外国票房已经达到了2亿6千万。如果它在国内的票房能够达到2亿水准了嘛，那差不多它能回本，能够赚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续集也就有希望了。这个我想这个续集肯定还是属于那种爆米花式续集嘛，就是更多更大更好，属于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因为至少有一点呢，我之前短评里说错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子仁呢，他就是把这个电影就拍成了一种游戏电影，就是游戏改编式的电影，它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从头爽到尾。它甚至于比那些游戏改编的电影更像游戏电影。今年也有那个像劳拉·克里夫特这样的一个电影，但是那个电影就改得非常的生硬，很不流畅。这个电影就是比所有我看到现在的那种绝大部分游戏改编的电影更像游戏改编的电影。但虽然它还不是一个跟游戏有关的片子，但是就是它是糅合了大量各种类型的片子吧。你比如说它像那个，就像它那个主角杰森·莫莫啊，他自己也说的，他说这是我在这个剧本里就看到各种其他剧本的影子。他当然是这个是宝义了，他说我能看到像绿宝石、像夺宝奇兵、像指环王这样的情节在里面。其实这个电影无一例外的全部囊括上述类型，同时他还加了一点这种甚至于这个恐怖片的一点那些内容。那几个镜头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个温子仁是在提醒大家，我老子是拍恐怖片出身的，对吧？那部分其实还行，但是我对这个电影非常不满的一点呢，就是第一，他的音乐做的实在太差。
对，这个我出来之后就很难受，因为他用了大部分都是那电子乐，然后是属于金鱼缸电子乐，我这样理解啊，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轻飘，然后呢，让你听了之后又记不住。但是它又始终存在。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与时俱进的技术是不是真的合适，或者说还是我真的老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音乐首先非常难过，但是我又怕回过头来再去听的时候觉得它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你知道吗？就像以前我们去看 Missing Impossible 那个第六集的时候，我没有去二刷，但是我得到片源之后，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次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本格派的东西，第二次看会觉得它哎，到底还是有点过时。这个海王我就在听到这个电子乐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这样，那么难受，那么出戏。它始终在提醒你啊，我在放背景音乐哟，就是这个感觉。但是会不会我们反过来就是说明我们已经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代受众了，我们已经太老了。新的那个什么我爱电子乐，那个是那个综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和电子乐还是什么，是不是要针对那些年轻人而做一些变革？
对，他这个片子还是很针对年轻人的，就是年轻人肯定很喜欢这种十分带劲儿的那种片子。
对，
然后这里面的他那个主人公的形象嘛，也是跟以前的这种传统的英雄稍有不同，
非常不一样。
而且这个他延续了 DC 漫改电影一贯的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就是演员选的好。几个演员都选的不错。
演员非常好。
然后就像那个绿魔都再就业了，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看完这个片子一个 就是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另外一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虽然有很多的大场面，但是这些大场面其实没有一个有足够深入的，都是就是比划一下就过去了。你比如说像那个海中大战，其实双方都没打完就结束了，然后就是他被另一个场面所立刻取代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完成。然后在结尾的那个海中大战嘛，大家也是相对的也是比划了一下，就是两堆人在那儿就是一堆人就是瞎吵吵挤在一起打群架，就是人数巨多的人在那里打群架，他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向你表现一下这个什么这一群人
战争的场面，
战争的场面、战术的运用，
对
战略的安排，这一概都没有，就是在那儿死打，然后
给补给特效，
对，然后就是直接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是那个什么海王就驾着那个叫卡拉森的巨兽就出现了。其实有许多人说这个卡拉森巨兽就是那个克总，我跟大家说肯定不是克总，克总的个头比这大得多，他更像是就是所谓海中的怪兽利维坦嘛。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问了，他说可能还不是利维坦这个系统，更像是那个克苏鲁神话系统里出来的一个东西。
反正我觉得不像是克总他们那一波的，我觉得这就是利维坦。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后来我刚看完之后就去搜查了很多利维坦在不同作品中的那个形象嘛，他是更加偏向于利维坦。
而且说到这个一点嘛，他和这个卡拉森利维坦之间也没有什么进行什么打斗，没有吧，就是在跟他的那几个触手比划了几下就完了。这种东西倒是俯首皆是，其实相对他做的比较深入和比较精细的就是反倒是在潜艇里和这个西西里岛上好像是的这两个部分他做的算是比较精细，但是那个规模相对其实就比较小了。他在海中的场景就是场面很大，但是也就是大家看看场面，尤其是他进关的那一部分，他能够拓展的东西应该说他可以拓展的东西很多，但他都没有去拓展，他是为了保持节奏流畅嘛，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据说他原先的那个版本最早的一个粗剪版本163分钟，然后觉得太长改了一下156分钟，然后那么现在上映的版本还是再缩减143分钟，就在反复改了几次之后，就是还是从流畅和时长的考虑砍到了现在这个节奏。不过它好在还是这整个删减也好，包括整个这个剪辑的流程也好，它都是温子仁自己主导的，好像是华纳也没有做太多的干涉。关于华纳干涉这件事情之后，在本期的之后一点我会讲到这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片子当中接下来就提到他那个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其实因为我知道说海王就不可能不说亚特兰蒂斯，但是实际上他有一点提的倒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原先亚特兰蒂斯是陆地上的，然后他是沉到海里去了，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了，不对吧？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沉到海底以后这个科技就是等于覆盖了海底，然后原先陆上的那些人就是幸存者就不想再回到陆上去了，然后利用他们自己早在公元前近9000多年前就已经发明的永动机就一直到现在。但是实际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亚特兰蒂斯是真正存在的，它不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一个岛屿。很多因为像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其实诺亚方舟当中的大洪水，很多人就认为，很多学者也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影射了摧毁亚特兰蒂斯的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因为你想在很多这个民族的神话当中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这个大家去稍微搜索一下就知道了。你比如说中国我们就有大禹治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之前就是说中国在这个中原地带它也有大量的洪水，然后有很多学者他也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说为什么说是亚特兰蒂斯是存在的，它 通过这个地理的证据，你比如说甚至于说一些什么比较跟我们比较贴近的，就是一些农作物，一些吃的东西，你比如说香蕉、西红柿、烟草、玉米这东西，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是从新大陆里那里带过来的。实际上呢，这些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亚洲的存在，因为其实亚洲有些热带地区，包括非洲一些热带地区也已经产烟草、玉米这样的东西了，这个也不原产于美洲，但是从当时的那个地理图册来看的话，这两个地方应该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块地方。还有一点呢，就是甚至于达尔文他自己，达尔文就是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是谁嘛，就是他甚至就是在这个物种起源当中引用边沁的话，边沁他怎么说的，他说所有现存的谷物，就是所有谷类植物，像小麦、大麦、燕麦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谷类，就包括玉米在内啊，它其实他们就是在我们找到这些谷类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是那种经过配种选育和筛选的一种作物了，也就是说它我们拿到手的是一种现成的经济作物，就是我们并没有见过纯粹野生的大麦、小麦它那种野生就状态是什么样的，还没见过。我们拿到的就是好像是就是批发过来的，就是罐头一样的，你种下去就可以种出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谷物，
已经是属于经济性的作物了。
对的，就是它已经是就是直接就是有人帮你配种配好了，但是而且我们是一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举了这样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呢，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又要提到那个什么就是旅游网站的事情来。因为旅游网站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旅游的时候现在就关注了一个公众号，他现在最近也经常在向我推送各种旅游信息嘛。然后这个公众号呢就是说向我们推送什么寒冬假期啊，什么就是想不想去希腊的圣托里尼之类的地方。然后圣托里尼这个岛呢其实跟亚特兰蒂斯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一它也是以亚特兰蒂斯作为一个卖点的一个旅游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托里尼也是在距今大概3500多年前，甚至于再久一点，它就直接是一个它这个地形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月牙形，它就是像这个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三个环形组成的结构。然后就是因为圣托里尼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了以后，这个火山的爆发的当量当然是很大了，有学者认为是当时那个火山爆发的当量大概是相当于100万颗原子弹的那种当量，然后就是掀起了几十米高的巨浪，然后把圣托里尼其中当中的一大块，就是所谓的亚特兰蒂斯就直接沉到海底去了，然后圣托里尼就残缺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了。那么当地的旅游业呢也就利用这个，他说圣托里尼上有一个叫亚特兰蒂斯书坊的书店，就是属于这种必看景点之一吧，就是它也是在公元1250年左右改成叫圣托里尼岛的。像这个亚特兰蒂斯，关于亚特兰蒂斯最早的记述呢，就是出自柏拉图的笔下。柏拉图就是专门写了一本类似于很详细的，类似于亚特兰蒂斯导游手册这样的一个东西，
案内
对对，然后就是他直接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这种当地的风土人情都写得非常详细，然后他没写完这本导游手册就去世了。然后他里面写到的一个人，就是他比他更早的一个雅典人叫索伦，这个索伦是号称雅典七贤人之一嘛，因为柏拉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反正他写的东西后面的人基本上越往后对他的批判就越多嘛，但是当时还是很有很多人相信这一点的。就是他说索伦在这个 这个到西叫到埃及去旅，也是去做这个野外采风的时候，人家就跟索伦说，说你们希腊人的历史是一个短历史，我跟告诉你之前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故事，我们这个埃及人曾经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种族如何如何如何，然后索伦知道了以后就是继续把这个故事就传下来。他其实柏拉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最早的他说是哎呀，特兰蒂斯也就试图称霸世界，就是当时那个还存在的岛上那个居民土地肥沃，一个作物丰盛，然后科技发达，那甚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人就是亚特兰蒂斯。哦，我说的是铁器，不是青铜器，这就是经过冶炼以后的工具。然后他们剩下的那些铁器的遗骸呢，让这个欧洲之后的一些英国，包括现在的一些雅利安人什么的，让他们以从这种一种这从他们的那个这种亚特兰蒂斯文明当中传承下来，能够形成现在的文明。他当时当然柏拉图的技术是亚特兰蒂斯人试图称霸世界，然后就进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了，然后就是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是为了吹一波雅典人的，就是说雅典人勇敢无畏的雅典人抵抗住了亚特兰蒂斯人的进攻，然后其他人都失败了，唯有雅典人成功战胜了亚特兰蒂斯人。再往后就写完了，没有了，然后柏拉图就去世了，这个也基本上写到这里差不多也就戛然而止了嘛。然后之后就发生了那个号称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大地震和大海啸，就直接把亚特兰蒂斯给淹入海底了。但是实际上柏拉图自己还引用了一些神话当中的一些内容嘛，他比如说他说这个地方的人是波塞冬的子孙，波塞冬当初看上了这个，反正希腊神话里面呢动不动就看上了谁谁谁，对吧，然后去跑过去做各种苟且之事，然后波塞冬是看上了亚特兰蒂斯岛上的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就是14岁叫克雷托，然后他反正就是生的各种美丽了，然后可能波塞冬心想，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女绝对不能让宙斯知道，我先要占为己有，对吧，然后他果然也就是十分起劲的在那里打桩，然后他给他生了 五个双胞胎，十个儿子，然后这个波塞冬十分满意，就把这十个子女通通封成了国王，然后把亚特兰蒂斯分成了十个王国。那当然我们回到那个海王电影里他也提到过这些，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柏拉图的技术中，亚特兰蒂斯原先就是十个国家，不是像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部分属于就是编剧自己的脑洞，也不完全参照柏拉图的那个想法了。那因为你在这样一部本格爆米花电影里，
本格爆米花、
本格爆米花电影当中出现柏拉图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出现一个洛夫克拉夫特就已经了不起了，对吧？他而且克拉夫特也算是一个比较近的作家，柏拉图，你想公元3000多年前的那个作家，你出现了这个实在不合时宜。然后他这个十个子女的一个老大叫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就是他那个国家，所以就因为他叫阿特拉斯 ATLAS 嘛，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把他那个国家叫做亚特兰蒂斯 Atlantis、那么现在我们想想现在的大西洋叫什么呢，就是 Atlantic 呀，都直接也叫等于是就是向远古的神话做了一次致敬嘛。然后这基本上就是亚特兰蒂斯的一些关于亚特兰蒂斯一些的内容，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材料，这个各种视频网站上都有。然后呢我这里要就是稍微岔开讲的一个，如果你对这些那个内容比较感兴趣，喜欢看由这种脑洞衍生出来的各类作品的话，那我推荐几部，就是第一就是迪士尼之前拍过的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有一个动画片的，那个动画片拍的差强人意吧，但是也算是两迪迪士尼动画片当中的另类作品，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剩下的两个就是我们这个日本动画片了，一个就是叫 蓝宝石之谜，
嗯，
蓝宝石之谜，它只是直接讲到亚特兰蒂斯的，嗯，这里面有一个就有一个科学少年志强和他的一个女同伴兰莉亚，
嗯，
然后这个也算是古早级的动画片了。当时那这里这是这个他当时的监督是安野秀明，
嗯，
原画监督也是真本义行，基本上就是 EVA 的那套班子。然后他当时拍了这样一个作品，其实这部作品拍得非常好看，
嗯，对，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它
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解谜性，它当时甚至于是属于一种，比较早期我看到的那种蒸汽朋克电影，
对对，
啊，甚至于它还糅合了很多凡尔纳的那种元素，它里面有一个尼摩舰长嘛，
嗯。
然后甚至于他把这个海底两万里的那一部分，就直接把这个亚特兰和亚特兰蒂斯糅合在一起了。甚至于他在某些地方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大陆上映的版本嘛，就叫蓝宝石之谜，
嗯。
然后在有些地方直接就叫亚
海底
两
万
里。
对对对，
据我所知就是直接，
嗯是。
我还看到过关于他的那个漫画书，其实他是那种复古类科幻的这当中的翘楚之作吧。嗯，还有一部动画就是稍微近一些，可能看过的也不是太多，但是也是属于那种脑洞大的出奇的动画。当然，它的那个制作也是日本人，它是那个日升制作的 Sunrise 制作的，还是 Bones 啊，这个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呢，这个片子叫 Lassifon。可能很多人就叫《异神传说》嘛，它的中文译名叫《异神传说》。他讲的是这个原先也是沉入那个这个海底的亚特兰蒂斯，他那块不止亚特兰蒂斯那么大，他有一个叫母大陆的地方也是沉入海底啊。这个母大陆呢实际上就是亚特兰蒂斯，那么这些沉入海底人呢试图像这个奥姆一样就是反攻到那个陆地上，然后他们也是占领了东京，然后把东京变成了一个他把东京占领了，然后东京把现有东京里面的人的大脑的记忆都清除了，然后重新灌输给他们一套新的世界观。然后这个东京以外的那波人和东京里面的那些人就是没办法互相沟通，然后这个故事就从这个状态开始展开，属于脑洞比较大的，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尔虞我诈，人心叵测也很多。然后它里面这一些人就是也是开着巨大的机甲打来打去嘛。当然这个片子就是当中有几集属于帧数奇低的，我看下来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这是属于后 EVA 时期，
嗯，
那么在 EVA 以后诞生了很多类 EVA 的动画，这是属于这一波当中属于他借助这个这个跟亚特兰蒂斯有关的那个传说的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动画。当然其他还有一些甚至于嫁接莎士比亚的那个，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但是如果你对亚特兰蒂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动画，然后它是根据这些传说创造的。从剧情方面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肯定是要强于海王了，因为海王是各种都没展开，不过就是让你看得很爽而已。但有而这里说回到海王的这个结尾，然后这个海王结尾也很奇怪啊，那为什么要从海里跳上来，还要说一句哎呀好好玩这种话，这个也很奇怪啊。反正那当然这里还是要称赞一点的，就是或者说就是他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啊，类游戏化的一点就是在最终的大战呀，最终的大战让我想起真人快打
啊，Mortal Kombat
啊，对，就是魔宫帝国，这个就特别像，就是两人站在一个有巨大背景旁边围一圈人，然后那个背景还在不停的活动，这两人在这上面打来打去，这个就特别像魔宫帝国。
然后反正都是华纳出的，就你可以想象到这一点。然后就是像那个 Injustice 啊，Injustice 就是那个不义联盟嘛，也是这样的对打的。然后都是画面比例中人物占一大屏幕，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物件都是可破坏，然后从一层打到二层，就你看到之后就莫名可以想到这个场景。
对，实际上这个场面还是还原的非常出色。那当然就是我像短评里说的，就是就跟导演年纪轻心态年轻也是有关系，他可以毫无 毫无心理负担的就直接使用这样的场景，而且它做得很好，还原度很高。
是，
你比如说像年纪再大一些的，我可能就是上了年纪，像扎导，你比如说诺兰，瑞德雷斯科特，就是雷老爷子，他们可能是你让他们用这样的场景，他们可能会有心理负担，或者干脆就看不上眼。但是温子仁这样的就不管呀。就不管不顾，就是带着一种年轻人的冲劲儿，一种野蛮生长的朝气，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恰恰是，你比如说你说现在 DC 这个需要这样的东西嘛，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它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就是猛烈的那种冲劲。
对，
这个相对之前呢，这个现在我们呢就进入第三个环节。然后要说一点这种 DC 宇宙里面的一些就是华纳和一些这种粉丝之间的一些事情呢，从钢铁之躯开始的这个所谓 DCEU， 它的全名叫 DC
多元宇宙
的 DC 多元宇宙 Expanded Universe。 这个部分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华纳公司如何辜负了扎导粉的故事
啊。
那因为首先 DCEU 的第一部电影，当然那个时候华纳还没有公布它的整套计划，那个时候是2012年黑暗骑士刚刚结束，然后同一年漫威的第一阶段也刚刚结束，也就是这一年的复仇者联盟第一集上映，然后是诺兰的那个黑骑士崛起也算是这个阶段算结束了，然后在票房上在是复仇者联盟当年大卖嘛，这个黑骑士崛起要差一些，但是从这个主题的深刻性上来说，包括这个受欢迎程度上来说，那个是还是单人的超级英雄电影，然后在复仇者联盟里面集合了几乎当时漫威所有的家当，应该说蝙蝠侠一个人就扛住了，差不多就扛住了漫威宇宙所有的人，基本上也算不落下风的。他是然后之后是在2013年就直接上映了一部新的超人电影。这里要说一下这个，因为超人这个电影啊，我们说人人都知道，超人这个 IP， 好像是非常大非常广，人尽皆知的。但是这个 IP 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它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就从至少它是在这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这种商业电影上来说，它的成功也屈指可数。能够在票房上能够获利的也就那么几部，第一部超人，第二部超人。第一部超人的当时的那个全球票房，因为那个时候的票房也还是以美国本土为主了，他拿到了15000万左右的票房，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到80年超人第二集，原先第一集的导演理查德·唐纳在第二集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拍完，就被赶出了剧组。实际上第二集是华纳这个在这个导演没有拍完的情况下自己东拼西凑出来的一个东西，请注意这个情节，这个情节后来又出现了。然后这个导演在自己没有完成电影的时候就被赶出了剧组，华纳还是让他上映了。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这个影片上映以后他还是拿到了1亿3000万左右的票房，可见这个第一集的有多么成功，
号召力还是在，
号召力还是在，但是往后就不一样了。然后就是跳水式的下跌，超人第三集第四集那是公认的烂片，第三集第四集他的那个票房只第三集的票房5000万左右，一下子缩水了近大概三分之一，缩水了三分之二，然后第四集只有1000多万左右的票房。这个而且你想这个随着年代越久这个通货膨胀率越高，他最后的那部他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这个超人第四集被放弃了，然后超人进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那种各种浪费钱然后去打造新 IP 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有些观察家就认为当时这部超人这个 IP 在第二集以后你就应该放弃了， 你要么就是重新再换一种思路去做这个片子，就是他在这个年代这种状态的，就是穿着这个内裤外穿的这个形象，就是满脸就是美国式美国梦式，美国式正义英雄式，满脸微笑的超级英的形象，其实在这以后应该也算是偃旗息鼓一段时间了。你不能再重复使用这个 IP， 会产生审美疲劳不说，还会可能榨干这个 IP 的价值。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其实在中国人在电视上看过后面几集，三四集好像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但是那时候看也没觉得特别糟糕，但实际上它是已经是属于比较烂的那种了。然后他之后就进入了那种尼古拉斯凯奇啊、波顿啊，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节目说过这样一段内容，他进入了一个非常还没开拍就烧掉5000万美元的那种状态。然后最终一直到了2006年，就是布莱恩辛格，也就是 X 战警一二和后面几集的一个导演，他接手了这个 IP， 然后拍了一部耗资2亿7000万的
超人归来，
超人归来，2006年的时候，但是这个片子巨亏，他的全球票房只有1亿出头一点，而且这个片子等于是全面复古致敬了克里斯托弗里夫和理查德唐纳版的所有要素都在里面，但是还是卖得不好。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 IP 其实非常难以操作。虽然它是一个几乎在美国几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超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嘛，那么这样就是现在他那个复古的那种状态也卖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华纳就开始想到了用诺兰操作黑暗骑士的那一套来操作超人。那个时候呢，他们本来还是希望诺兰再帮他们去导一部超人的片子，但是诺兰很明智的推辞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扎导就登场了。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扎导在这个时候登场，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华纳会选择他。那一方面来说，扎导是华纳就是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他之前的几部电影都是华纳提供那个的资金来让他拍摄的。还有一点呢，这个就是扎导是诺兰钦定的一个导演
哦。
对
啊，有这么说法。
对，就是这是在这个《Man of Steel》这本设定集的开头，诺兰写过这么一段话，他就是他自己去找的扎克施奈德。但是呢，扎克施奈德根据诺兰的说法，就是扎克施奈德听到这个主意时候扭头就跑，因为之前华纳就是折腾这个 IP， 这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全都知道。然后。又是诺兰说这个 IP 要交给你来做，这个他就觉得这个压力山大，他就扭头就跑了。然后就是诺兰就是反复的劝说他，对，就是反复的劝说他，说你就是我呀，他其实我觉得诺兰可能要找个人入坑，你知道吗？就是这部《钢铁之躯》呢，诺兰是深度参与的。深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他是联合编剧之一，所以我在这个《钢铁之躯》里看到很多类似《侠影之谜》的这种操作，像他的那个人物闪回方式之类的。其实人物闪回方式在《海王》里这种方式还在用，就是一边推进正剧剧情，一边返回去讲这个主人公过去的那些故事，这种方法到现在还在用。你看，就是看这种叙述方式有多么的深入人心，就是这是典型的诺兰式叙事了，双线推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有那种强行双行叙事的感觉了，他这个在画面上已经做得非常顺畅了。那么扎导入坑以后呢，他就是花了挺长的时间来做这个 IP， 他自己也是一个深度的漫画迷，同时他认为他个人对这些东西是有一定看法的， 包括是有一定比较精炼的浓缩过的观点呢，他就是不想再拍以前那种复古情怀有这种内裤外穿那种状态的超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虽然对那种刻板印象的超人已经是有些厌倦了，但是似乎还是希望看到有刻板印象出现的这种熟悉的超人出现。因为超人之前所有的那些表现，包括就是在整个大众文化当中对超人这个 IP 形象的运用，已经让大家对所有的美国人甚至非美国人像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对超人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你想各种超人电视剧嘛，我们上映过一个超人电视剧，就像 Lois 与 Clark， 那里面也有这个 Terry Hatcher 和 Dean Cain 演的 Lois Lane 和超人 Clark， 那个超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内裤外穿的形象，就是很阳光很健康的一个形象。虽然我们就说这个超人可能要换一种风格，但实际上刻板印象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用操作这个蝙蝠侠的方式在操作这样一个超人，是否可行？但实际上这部电影在上映以后它的票房也还可以，当年的票房它在全球的票房还是达到了5亿到6亿之间，因为具体数字我还没专门去查过，但是这个片子是整个2013年，整个2013年当中票房第二高的个人超级英雄电影。第一是当年上映重新重启，就是安德鲁加菲尔德演的那个蜘蛛侠。对，好，对，就是他，应该说也算是比较成功了，应该算是也比较成功了。但是这个时候扎导就逐渐培养起一批自己的粉丝来了，因为扎导他有一个他有独特的他的那些片子有一些独特的视觉风格在里面。就是人家有就说他喜欢把所有的人都拍成像神一样的形状形象，还甚至于还有人就是在这些扎导的这个电影当中，他说他和这个漫威宇宙是反向而行的，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这个主要超级英雄都是从人变成神的过程，然后在 DC 宇宙里面是从神变成人的过程，反向的。然后这个扎导这个片子呢，总的来说还是给人一种Dark and serious， 就是深沉严肃的那种感觉，很重。但是这样的一个片子，这样的一个这种全新超人那种塑造形象呢，就是让大家原先那些刻板印象呢，就是一些人感到了强烈的不适。虽然他们也是冲着超人的名头走进电影院的，但是他们看了以后感觉大失所望，所以就是开始对扎导进行一边倒的刷差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就觉得，哦，这是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超人，他跟以前的超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更欣赏这一个版本。所以之后就是评论两极分化，喜欢的就特别喜欢，就是不喜欢的就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电影呢，本来是一种特别好的现象。我觉得一部电影能够口碑上刷到两极分化，这样恰恰说明了它有一些过人之处。我是处于那我个人肯定是，如果要站队的话，肯定站刷好评的那一队了。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电影刷差评，因为它的观影节奏实在太慢。他也没有很多当中，尤其是电影在中段当中，他没有很多别人期待的所谓大规模的打斗场面和动作场面，全部都没有的。他就是在那儿不急不缓的讲他自己的，有他自己的节奏进行叙事，直到在结尾的时候，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停留在动作场面上。其实长时间的这样进行动作场面也挺累人的，你就是他后面在大概有40分钟的左右的内容，就是不停的在打，就是打戏的分量很集中，文戏的分量也很集中，这就做照现在的观影节奏来看，他没有做到张弛有度。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是扎导自己的特点，他在《守望者》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还有一个点呢，我要说的就是扎导所有的电影，他在烂番茄上的评分都很糟糕。
嗯，前面
就是，就是他这个他最有个人特色的那几部电影评分都巨低无比。我觉得就是他最有个人特色特别风格的那种，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技巧和所有的特点展现的最淋漓尽致那部电影，就是《Sucker Punch》。有翻成什么沙克同盟，有还有这种叫美少女特工队的这个片子，我在看资源的时候我能够静静心心的看下去，也能欣赏到它的好，但是这样的一个片子在大荧幕上看确实有点累人，虽然它也是那种动作场面非常集中的，而且它那些场面做得非常认真，细节抠得很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崩掉的，但是看的就是非常吃力，这一点倒是实话实说，确实非常吃力，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什么特别愉悦的心情去，你没有，虽然场面很养眼，大家妹子们穿的也比较少，身材也比较好，这个但是整个观影过程谈不上愉悦吧，就是看完了还有一点点这种苦楚和一丝苦涩在里面，它也就是属于这种，它不是属于视觉糖果一类的东西，更像是视觉毒药一类的片子，所以呢他的片子这个 Sucker Punch 在烂番茄上的评分只有 23%。 然后到那像他有一个，他还导过一个，扎导还导过一个动画片叫猫头鹰王国，这是一部这个三级动画片，C 级动画片，不是三级动画片，口误，那个评价就更低，只有 21%。 到了这个钢铁之躯只有 51%，守望者 63%， 超人大战蝙蝠侠呢，超人大战蝙蝠侠更低了，也是在只有 27%， 就是一边倒的差评吧，差不多就是可见被这个电影的节奏就是难受坏了的观众有多么的不满意。我对这些评分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扎导自己的粉丝还是一股脑儿的，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扎导的这种风格。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一方面就是大众市场对这种风格已经显现出了很明显的厌恶和排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喜欢扎导这种风格的人就是进入了对他进入了一种五体投地的热爱，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明显的两极分化嘛。这样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蝙蝠侠大战超人以后进入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在此之后呢，因为蝙蝠侠大战超人也是花了2.8亿美元嘛，如果再加上宣发费用，这个片子的成本超过3亿了。这个片子在北美的票房只有2.9亿，不算很好，它在全球的票房也只有8亿出头，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盈利。原先他们试图是做到就是大规模，至少要10亿以上吧，但是这个目标肯定是没有达到。因此就是华纳决定这个时候华纳应该是已经决定要把扎导换掉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但是2016年呢，按照原先的规划，这个扎导已经在进行之后的正义联盟的拍摄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华纳的高层对扎导的这种风格就是越来越不放心。原先扎导是 DC 宇宙主线的这个掌舵人，在诺兰渐渐淡出以后，因为再往后的诺兰只是挂名的制片人了，他的参与的深度就比较低了。然后扎导自己的这个等于是 全面掌舵这个东西嘛，因为一开始的钢铁之躯票房也还可以，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华纳觉得这个就先让他做下去吧。然后到了蝙蝠侠大战超人以后，这个状况以后，因为我们回过头来看蝙蝠侠大战超人，它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漫画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彩蛋，它也昭示了一些今后的一些剧情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也是导致这个电影很长的一个原因。其实在上映之前，华纳对这部电影就已经有点不满了，因为他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电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院线版本，一个是终极剪辑版嘛，这是扎导自己剪的。 在这一点上院线的版本就是最终的长度是163分钟，然后扎导自己剪的那个版本182分钟，超过3个小时。这样的话就是182那个版本如果分级的话肯定是2级，然后是在零上映前最终在很仓促的剪到了现在这个版本，就是163分钟的那个版本，也已经很长了。当然我是没有觉得这个版本有什么太多有问题的地方，只不过一些细节上可能漏掉了，他把一些原先可以很清晰的表达的东西呢都收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保证不让它太长嘛，这样一来嘛，这个片子在舆论上就面临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我们先前讲到这个华纳对这个扎导有一些不满，但是扎导的粉丝认为从这个 BBS 以后华纳在进行一个暗箱操作，就是控制各种各样的舆论，对这扎导的这个风格进行形式各种各样的批判，尤其是在 BBS 和钢铁之躯上映以后，甚至于有些媒体就习惯了有人说这个就是扎导这种风格，他直接把它定性为这种风格沉闷、基调缓慢、缺乏幽默感。就是只要是扎克施耐德导演的这类片子，他就可以最简单的把它贴上这种标签，然后通过这种标签，然后对这个这些电影进行 diss 和批判。甚至于之后，他们尤其是对于这个蝙蝠侠大人大战超人那个选角嘛，一开始他们选那个本阿弗莱克来演这个蝙蝠侠，这个决定其实之后在媒体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直到电影上映以后这种负面评价才消失。这样的舆论环境其实对于华纳来说，就包括对于扎导和对这部影片来说就不太友好，就是说DC 宇宙的这一系列片子始终是处在一种舆论逆风的状态，不管他拍什么片子，就是负面评价总是多于正面评价。但是华纳的 PR 在这一点上似乎还蛮吃这一套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 PR 是怎么想的，至少扎导的粉丝认为华纳的 PR 就是甚至于巴不得看到负面出现，好像以至于像之后他们像自杀小队这部电影，自杀小队是舆论一片恶评啊，当然片子的质量本身也是有点问题的，但是这样一片恶评，可能华纳的 PR 认为他觉得我有恶评就说明还能撩起别人的好奇心，也许有人会说我看看这个片子到底有多烂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想把扎导换掉了，他也乐于见到有大量的负评直接出现在由扎导主导的他现在主导的这个 DCEU 当中，这样的话在我之后我把它换掉以后，我也有充分的理由啊！你看媒体上怎么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要把你换掉，你自己你也看到这些报道了啊！当然这有点阴谋论，但是我觉得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在 BVS 以后扎导个人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包括他的票房压力也是，这到了他拍完正义联盟以后，这已经是2016年年底的事情了，在开始做后期的时候，之后我们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神奇女侠开始上映嘛，其实神奇女侠也是经过了一定的波折，他原先的那个导演也是辞掉了以后，他们临时找了一个顶班的导演，就是 Patty Jenkins， 他让他来指导，但是这个神奇女侠票房出奇的好，这样一种状况就是他通过其他导演的这个好的票房反过来就是造成对那个施耐德的压力，其实扎克施耐德对海王甚至于到现在对海王也好对这个神奇女侠也好，他也是有深度参与在里面的，因为这个温子仁是他找来的因为温子仁是在2015年的时候担任海王的导演， 然后就是在2014年更早的时候，基本上扎导是确认作为DC 宇宙的主线掌舵人，之后他就是找到了这个本阿弗莱克嘛。本阿弗说到这里就是另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本阿弗莱克演蝙蝠侠这个事情，演蝙蝠侠这个事情在我们之前说的各种负评也好，包括对这个 BVS 的这个负评也好，反过来现在看起来华以这个扎导的粉丝认为他们利用这种华纳利用这种不好的评论，等于是干脆把这个本阿弗莱克也好，扎克施奈德也好，等于是现在就冷藏掉了，扎导是直接被逼走了。尤其是在这个扎导的粉丝或者支持这一类这个黑暗深沉电影风电影基调风格的粉丝和华纳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这个矛盾到了这个正义联盟进行重新补拍重剪，就达到了一个爆点了，就是彻底决裂了。然后正义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至少他们的这个扎导他们这群粉丝就认为华纳操作了一个舆论，就是说这部正义联盟是一部跟就是我现在的海王一样是与时俱进路人友好视觉出众的那种电影就是很多看过的人就说哎，这个片子很路人友好啊，很滑稽啊，幽默感很到位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种评论就是和之前的评论就是截然相反了，就是喜欢扎导风格的人就觉得这片子简直不知道在说什么，连剧情基本的架构都谈不上好，根本就是有漏洞百出，你居然还说它好。然后但是这一波舆论基本上还是做到了把这个扎导彻底赶出 DCEU 当中，就是扎导以后他就不再继续参与了，他只是挂个名而已，他有他参与的这个部分，因为他深度参与的部分我估计是直接写在合同里的，所以像海王你还能看见扎克施奈德的名字他挂在上面，他我估计这是合同书里直接写好的，再往后可能就难说了。这样一来呢，就是之后就是正义联盟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爆点，然后人家就直接认为就是网上各种扎导的粉丝就是把当时最早在 SDDC 圣地亚哥动漫展上发布的那个预告片和正片做了各种各样的截图和这个解析，他说的扎导部分和现在的部分有哪些差别，其实他们许多人认为扎导的那个版本已经完成了将近80%甚至更多，只不过是被华纳雪藏了。于是在正义联盟这个片子上映以后就是他们的粉丝就自发形成了一个组织叫 For Snyder Cut， 就是希望就是放出扎克施奈德剪辑那个版本的这个正义联盟
剪辑版本
正义联盟。但是这个事情华纳一直都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这一点也很不好，就是华纳在这一点上想的相当就是显得相当自大，然后他甚至于他自己没有就是亲自回应，但是他通过各种其他这种方式来回击。他怎么回击呢？就相当于现在就是比较近的一波呢，就是亨利卡维尔超人的饰演者，他在这个最近在碟中谍六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这个版本有没有已经大意就是出不出这个版本对现在什么这些事情也就与事无补了。但是这个他华纳就把这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就不停的推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头条上。意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压这个运动嘛，就是甚至于他自己也没有承认过我一定要放出这个东西，他就是他要么不说，但是他的态度显示的意思就是我不会给你这个版本放出来的，你们就不要再想了。然后他的那些 PR 呢，就是不停的就是给自己就是给他现有的那个片子不停的去和原先 BVS 甚至于钢铁之躯进行横向比较，说是我们现在拍那个片子比以前拍的片子肯定要好，甚至于他们的那个一些 那个公关副部的副部长，甚至于说出了一些话，说是啊，我十二岁的孩子看了这个沙赞的这个预告片以后都觉得很愉快，然后就是他觉得肯定比以前的这个片子好。那么粉丝当然很不开心了，你这种这么拙劣和卑鄙的手段，对吧？甚至于他还使用了一些有的没的的新闻，你比如说像这个本阿弗莱克演蝙蝠侠单人电影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个蝙蝠侠的单人电影基本上是被华纳雪藏了，他并没有说这个电影我终止制作，也没有继续说谁来演这个片子，他甚至于放出各种各样的假新闻，就是说可能让更年轻的人来演蝙蝠侠这个角色，要重启一把，包括超人也是，包括这个超人的现有的主演亨利卡维尔，他现在其实是他档期很满，他没有办法去演这个新的那个超人，这个超人也没有进入制作环节当中，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辞演这个角色，他自己的话就是被那些这个所谓食腐媒体，就是看到这种八卦就想进来挖一把的媒体，就是大量的盗用，甚至于就是使用了很多这种夺人眼球的标题党的这种方式，这种各种各样的新闻就是充斥在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交平台啦，各种平台上都是这种新闻，给人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就是 DC 宇宙在和只凡是和之前 DC 宇宙有瓜葛的那些片子都是处于一种负面新闻较多的那种状态，反倒是他现在华纳新推出的一些片子都属于这种舆论的上风口，这样的话他渐渐的就希望让别人以前的那些片子就是淡化在大家的记忆里，然后这就是粉丝对他最满，就是扎导的粉丝或者是喜欢这类风格电影，就是黑暗深沉风格的粉丝对这个华纳非常非常不满意的这一点。但是我们客观来讲的话，就是华纳现在的这种转型，他头一炮肯定是就先放在这个正义联盟上，他要通过这个魔改版本的正义联盟来给大家一种就是我们拍的这个片子也是可以这种轻松愉快的，那么他之后这个海王也是他也做到了现在这一点，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可以接受了这个今后 DCEU 里面的这角色这种轻松愉快这部分了，然后这样大家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一些。再包括他在2019年的沙赞嘛，这个完全就是一部娱乐向电影了。但你不知道之后，这个后面的第二部的神奇女侠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当然，因为神奇女侠大卖，加上这个导演和主演都是比较人气高的这个角色，可能他们那个剧组的独立性会强一些，就是受到华纳干涉的成分会少一点。那么其实我们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让他们找 Gal Gadot 来演这个神奇女侠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在不停的这个吐槽她的这个胸围太小之类话题，那当然现在这个都按下不表了，因为大卖嘛，所以就又不管了，其实就是所谓扎导的粉丝就不是所谓，就是扎导的粉丝就是非常看不惯华纳这种阴险的大公司伎俩吧。所以他们这个和这个华纳之间的那个裂隙就越来越深，所以他们也在各种场合不停的呼吁，但是现在他们因为势单力薄嘛，就是毕竟还是小众嘛，就是这个呼吁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华纳也是在也确实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暗示或者告诉大家这个扎导这个版本是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亨利卡维尔至少有一点他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这个完成最后这点电影还是要花很多钱的，你那些特效全部要完成啊，对吧？这个里面的特效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随便糊弄一下就可以过去的，虽然这个糊弄这个事情在那个正义联盟里做的很多了，但是他也是要花钱的嘛，这是电影公司肯定不肯花这个钱。 那么现在扎导粉丝唯一希望的就是等时间过得再长的一段时间，等这个正义联盟这个东西既不可能引起任何好的评价，也不可能引起更多坏的评价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才有可能做。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华纳如果狂吹扎导好的话，那么等于是影响了他现在的风格，
是，
那么他是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的。这就是目前华纳的这些 PR 的一些风格。但是客观上来讲，它是一个商业性公司必然会做出的一些手段嘛。我觉得也不能说华纳在这方面有特别阴险和卑鄙，这个我觉得算不上阴险卑鄙吧，只不过是一些必要的商业套路吧。所以我今天这个名字就是模板牢房，也就是套路化的一个牢房，这也是一个大电影公司经常会用的一些手段了。
哎，差不多。反正我最近最大的感觉啊，还是年龄，就是主最大的那个消费群体嘛，已经革新换代了，这个感觉非常的重，已经不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了，就肯定是越来越年轻了，所以他们其实就不愿意拍那种太难，就是让你看的要去想点问题啊那样东西去拍了这些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嘛。然后就是这样，就改变了，就是改变了，就可能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页如果已经翻过去了，也不可能再往回翻了嘛。
对啊，
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呢，我客观上来讲啊，就是扎导的这个他对 BVS 甚至 MOS 就是钢铁之躯和蝙蝠侠大神超人的那种风格，可能也确实不适合超大型超大预算的那种商业电影，那些电影毕竟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多的一个受众，而那种风格和这种叙事方式可能不适合现在的观众，确实已经不适合，
再转念再
也不适合挺进三线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转念去想啊，你想想看，这就是华纳吧，华纳界这几个电影如果能够在一个大的平台上能够赚到钱嘛，他一定会去把市场做再细的细分嘛。现在电影也好，各种市场其实细分的还是蛮严重的。之前他之所以没有把漫改电影做好，有可能就是没有去做真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之后比如说小丑现在人就在拍，对吧？
但那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中小成本的电影，
而且还是二级的一部片子嘛。那这就是一个做细分的一个手法，有可能这部电影是会非常适合于之前的扎导粉的，或者是指更喜欢这样Dark 和 Series 的那个风格的那些观众去看的。那谁知道呢，有可能他就要去慢慢做这样的切分吗？
是这样的，他之后的一些计划包括高谈魅影，或者有个翻译叫猛禽小队，甚至于包括之后的一些这个轻量化或者不为人知的角色的这些电影的计划，他都在做。他就是不使用超人和蝙蝠侠这两个大 IP 再继续把他们拍下去，而是现在他先用这些小的支线来拍一些电影，好像是投石问路一样，然后如果这些电影都成功的话，我才真正再回过头来继续拍那些大的 IP， 因为也许通过之前经验的积累嘛，我能够找到那些把那些 IP 能够真正大规模变现的一种方法。他现在是反过来做了，先做小的 IP， 他原先的那些手法是用大 IP 来带小 IP， 现在他反过来了，用一些小 IP 来带大 IP， 让逐渐让所有人建立起对这个 DCEU 的一个好的印象，然后再去拍那些真正需要进行大规模投入的电影。因为现在我们看能够剩下来的人是这三巨头当中只剩下神奇女侠一个了，另两个现在很难说还有希望再继续拍下去了。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等现在这批观众嘛，再长大个十岁吧。 可能再可以看到一些更加黑暗风格的东西了。
嗯，
好吧，那这一期也时间挺长了，那说的也差不多。
嗯，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基本上把华纳和用户之间的一些矛盾点也说得非常清楚了。
嗯，
对吧？
嗯，
那也算是我们海王的啊，就这期最终了啊，不会再做再新的节目。
嗯，
炒菜的节目我也问了，那个海鲜锅还是比较难做的，买不到帝王蟹，请大家投硬币给我们，就是这样。
哦，
好吗？那这一期就说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订阅，然后可以去点赞，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其实是在节目下方应该有个二维码，我不知道喜马拉雅有没有把这个屏蔽掉。
嗯，
但是微信群里面基本上也就是聊一些平时看的电影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
嗯，
那喜欢加入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特别严肃的东西。然后这期的所有内容就到这里为止，那谢谢大家继续的收看，好吧？
嗯，
感谢，
好，谢谢大家。
嗯。